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到大家当中，一同来祝在
下载错了。
今天我跟大家讨论的这个题目啊，是贫富与人生。贫富与人生，我不晓得大家手下如果有圣经的话，麻烦你打开这个提摩太前书，看看我们的姐妹是我们读出来的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十节，十七节到十九节，贫富与人生。钱财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同时也是一个人最关心的问题。金钱与天气非常不同的，天气大家都讲，但是没有人可以做什么来影响天气。金钱讨论的人讲的人不多，但是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去处理他自己的钱财。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挂帅资本主义的社会，在世俗人的眼光当中，钱是最重要的东西。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完全是看看我们手上有多少金钱可以使用。我们听见世界上的人讲，金钱是万能的，财可通神这一类的这个说话。上班的衣族的人，他们每一天工作劳苦，汗流满面，目的就是想多赚一些的金钱，使生活过得比较好。我们基督徒对金钱的态度应当是怎样呢？我们应当如何去管理我们手上有的金钱呢？我们记得主耶稣跟我们讲，你的钱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所以我们知道呢，金钱，我们对金钱的态度跟处理的原则与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是有密切的关系。今天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的一个金钱的这个神学。我就分开三方面跟大家一同来讨论这个课题，贫富与人生。按照刚刚我们所听过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所记载的经文，第一方面就是知足常乐，知足常乐。我们从第六节到第八节看见保罗给我们很好的这个教训。在这一段经文之前，保罗他想提醒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反被假的先知、假的教师进入教会当中，造成很多的伤害。提摩太当时是在以弗所教会牧养的一个同工，他恐怕很多的人进入教会当中来误导信徒，分裂教会。所以保罗写信给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提醒他们。在第五节，保罗提到这些人假先知、假教师，他们以金钱作为得利的门路。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以弗所这个城市有不少人，他们利用当时一个偶像的敬拜，在一个庙宇当中，称为戴安拿的庙宇，做这种的敬拜呢，他们来骗取很多人的金钱。今天我们也知道，有不少的人也是利用宗教，各种宗教的迷信欺骗群众，从中取利。在这里保罗指出，有这些假的老师、假的先知混入教会当中进行各种不好的活动，所以作为教会的领袖们，好像提摩太应当提高警觉，防备这些人。 来到第六节的时候呢，保罗改了他的话题，怎样才是真正的这个利益呢？他就这样讲，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敬虔是什么？敬虔我们知道都是人与神之间的良好的关系，这个人他敬畏上帝，他远离恶事，他的行为正直，他得到神悦纳他，这个就是敬虔。什么是满足呢？知足是什么？知足就是在当时一个流行的一个哲学的一个名词，当时有一种的哲学叫做斯多亚哲学 Stoicism。 这个观念呢，知足就是自觉的一种的满足，自觉的满足。一个人他愿意归回自然，他对世界上的事情呢处之泰然，有这种的这个态度，他不会受到外面的事物来干扰。保罗采用这个哲学的名词，但是呢他加上一个基督教的这个解释，意思就是说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满足不是因为自我的努力得过来，乃是他依靠上帝供给他的缘故，不是一种自觉的满足，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满足。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讲的一句话很好的，他说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我也知道怎样处丰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去做。所以保罗在这里在第六节讲得非常好，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能够带来很大的利益了。这个利益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知足常乐。敬虔的心加上知足的心带来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在英国很多年前有一个很著名的大文豪，大家都认识他，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在他的散作当中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亨利六世》Henry the Sixth。 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王帝，他 出行在百姓当中，他出行，他遇到两个做戏的人，那么这个王帝就跟这两个人谈话，告诉他们我是你们的王帝，你们知道吗？这两个人很奇怪，看看他，问他，如果你是王帝的话，为什么在你们头上没有戴王冠？这个王帝告诉他们，我的王冠不是戴在我的头上，而是在我的内心的里面，不是用钻石珍珠镶成的，别人看不见，但是这个王冠有这个名字叫满足。满足，我这个王冠是很少王帝懂得享受的。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我们知道人生当中如果是要寻求真正的幸福快乐，并不是增加我们拥有的金银财富，而是减少我们内心当中的愿望渴求。一个人如果他有灵命的造就的话，他是不断走向无欲无求的境界，他只是追着上帝，在神以外的东西他都乐意放手。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大家距离这个境界有多远呢？天上人间我们很明白，只有上帝能够 成为我们真正的刻目的对象。除了他以外，其他的东西好像都不重要。保罗跟着就解释，为什么我们对今生的财富有这种的态度呢？知足常乐呢？请你看看第七节，保罗在这里这样讲，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界上来，也不能够带什么离开，这个都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命运，空手而来，空手而去。有一些人快一点，他们去；有一些人晚一点，也是要去。”这个是我们做人共同的命运。不论我们在世界上有几多的金钱，有几大的城市，有几高的学问，有几丰富的这个家财，当我们的时间来了，我们就需要放下这一切。保罗的话好像回应旧约当中一个很出名的人物约伯所讲的。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很对的话。我们几十年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都是在这两个赤身中间度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财物，只不过是我们在时间上面所背负的行李，并不是永恒的产业。我们一定需要很清楚地明白这个重要的事情。既然如此，我们对钱财金钱的态度应当是怎么样呢？请看第八节，保罗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使徒保罗不是叫我们追求贫穷，不是，绝对不是。贫穷本身没有什么好处，缺乏衣食又怎样可以带来幸福呢？不能够。缺乏这些基本的东西，我们只成为社会上的问题。圣经的意思是很清楚，既然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只不过是客旅寄居的，迟早我们都需要离开了。我们的衣食住行不应当过于享受，只需要过得去就应该满足，足够就是足够了。不必讲求名牌的衣服，也不必追求珍馐百味，更不必奢华艳乐。圣经的这个原则不是叫我们追求禁欲主义，不是，也不是叫我们追求享乐主义，而是在两者之间来寻求中庸之道。这个是很宝贵的这个教训。我们不能够带地上的这个财产、地上的名气、地上的地位、学问去见我们的主。这一切的东西我们都需要留下来。我们只能够带两样的东西去见我们的神。第一，就是带你的灵魂去见他；第二，就是带你与神的关系去见他。这个关系很重要，就包括了你生命的成长，也包括了你侍奉的成绩。我们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也听见约翰所记载的圣灵所讲的话非常宝贵。他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他们息了他们的劳苦，做工的这个果效也随着他们。”在地上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所得到的成果跟随我们到永恒当中，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我们不相信永恒，基本上我们不需要接受基督教。如果你真正的相信永恒的实际，我们就不能够不预备永恒的命运，我们就不能够不投资永恒。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挑战。好，让我们看看第二点，保罗跟我们所讲的话。除了提到知足常乐，他在第九节到第十节提到贪财自闭，贪财自闭。在第九节，保罗很严厉的警告当时的信徒们贪婪的罪恶。他说，但是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乐在网罗当中，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的人，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这句话有很重的这个警告的力量。圣经不是说富有的人有麻烦，不是，圣经乃是说想要发财的人、贪财的人，不论穷人或者是有钱人，都可以贪财。贪念一起了，罪恶就产生了，好人变成坏人，好事变成坏事。所以贪财没有一点的好处。首先保罗说，这些人就会陷在迷惑，乐在网罗当中。什么是迷惑？迷惑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试探。我们记得主在这个主导文当中告诉我们，求神不要让我们遇见你试探。但是如果我们贪财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引进这个试探当中，乐在魔鬼的这个陷阱的里面。贪心使人违背良知，贪心使人放弃原则，贪心叫我们什么不道德的事情都会去做。所以保罗更觉得这样讲，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的里面，贪婪本身就是一种的这个自私的这个欲念。这种的这个欲念呢，就会引起其他的欲念。有人说贪财好像吸毒一样，越吸越要吸，没有办法可以停下来。这个就是贪财的这个欲念。保罗说无知有害，无知就是没有理性可以了解的，有害就是没有益处的，自我成为一个困局，每一天都是想到自己，不会想到别人，别人只成为他发财的工具，这个就是有害的情形。最后保罗讲，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这个贪财的人结果就是没有办法可以自拔，他的人生就在败坏当中，他的命运都是沉沦灭亡。他的贪婪使他丧失了一切，好像主耶稣曾经这样讲，人若赚得全世界而赔上他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灵魂，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益处呢？没有一点的好处。为了这个强调这个信息，在第十节保罗继续这样讲，他用当时一个流行的话，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之根。请大家留意，圣经不是说钱财是万恶之根，不是，乃是说贪财就是。金钱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没有什么不好，没有金钱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做。但是贪财想发财 看见钱，以为钱是最重要，看钱来做人，钱财成为这个人心中的偶像，这种的情形就是造成各样的罪恶。这些的罪恶我们每一天都看见，在新闻当中告诉我们，包括了欺骗、偷盗、嫉妒、尊敬、仇恨、暴力、凶杀，这些的事情每一天在这个电视的这个新闻当中我们都看见，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贪财而造成的。我们有时候看见很多政治家，他们都是因为贪财的缘故，用我们很多这些纳税人的金钱，我们感到非常不愉快，非常心里面感觉到这些人真是不能够做社会上的领袖。保罗他在这里他指出两样的这个邪恶，好像他也不愿意讲的太多嘛。他说第十节，有人想掠钱财，就被引诱离开了正道。有人他们贪掠钱财，就离开正道。人如果想同时追求真理，同时想发财，如果人想服侍神，同时也服侍马门，就是金钱，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是要选择，选择，人生就是选择。不单单提到这个邪恶，保罗也讲到下面这一句话，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由于这个人贪钱，人就落在各种的愁苦当中，他的良心不安，日夜他挂虑，缺乏安全感，自己害了自己。我们也记得在耶稣的时代有一个少年的官，他非常有钱的，他在这个 TD Bank， 他在这个 CIBC 银行有很多的这个金钱。那么由于他的金钱多，他不肯放手，他来找耶稣问这个永生的问题。耶稣告诉他，好好的这个利用你的金钱来帮助别人，然后你来跟随我。但是这个有钱的这个少年的官，他不愿意这样做，他离开耶稣基督，看见耶稣基督，看见上帝，也得不到永生的生命，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这个青年人他离开了，忧忧愁愁的离开了，很可惜，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保罗跟我们讲到贪财自闭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一个信息。除了提到知足常乐，提到贪财自闭，第三点我们看看保罗他讲出为父之道。为父之道，十七节到十九节，保罗最后对有钱的人，教会里面有钱的弟兄姐妹，他提出一个劝勉，是非常好的劝勉。当然我们明白贫富是非常相对的事情，没有一定的标准的。不过在不同的社会的里面，不同的文化当中，多多少少有一些的指标。保罗在这里提出两个重要的这个劝勉。第一个，他提到有钱人面对危险，有钱的人面对一些的危险，请看第十七节。我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白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里提到两个危险，第一个就是骄傲的危险，骄傲的危险。保罗说，你要嘱咐那些在今世富有的 记不住，不要自高，不要自高。有钱的人很容易犯上这个毛病的，他会以为我有的比你多，我的钱比你多，我一定比你好嘛。所以这个人，他为了自己的这个房屋、汽车、家具、生活的方式感到自豪。我们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一样的东西可以叫人感觉到自高、骄傲、轻看别人，没有。比如说，没有钱，但是你不一定有别人这样的漂亮、英俊；没有钱，但是你不一定有别人的健康、活力；没有钱，但是你不一定有别人的学问、才干。所以在世界上没有一样的东西可以叫我们感觉到自高。上帝最讨厌的人就是那些自高的人、骄傲的人。我们看彼得的书、雅各的书信，他们同样提到一句话：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骄傲没有一点的好处。第二个危险，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这是一种错误的安全感，错误的安全感。他说：“无定的钱财，无定的钱财。”耶稣也讲了一句话，我想保罗也间接听过。他说：“耶稣讲，不要为自己积财在地上，为什么？”因为呢，在地上有虫咬，能锈坏，有贼偷。用今天的言语，今天的话说，就是通货膨胀，股市下跌，问你怕不怕？有时我们听见一大财团的大的公司，好像 Target 啊，超过130个公司 Target 都倒闭关门。不能够做。我有一些的朋友在香港，他们以前是大老板，今天他替别人打工，昨天晚上还是一个有钱人，醒过来变成一个穷光蛋，无定的钱财。所以这里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依靠金钱，我们依靠的是上帝。我们虽然有钱，但是我们不依靠金钱。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用事物，但是我们不要爱事物。我们只依靠那个厚赐白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白物当然是包括了他所赐给我们可以使用的金钱。所以我们应当存着感恩的心来过我们在世上的生活。这里保罗提到两种的危险，第一个就是呢骄傲的危险，骄傲的危险。所以我们不用轻看你的邻舍、你的朋友、你的同工。第二个就是呢，我们不应当靠钱不靠神，忘记上帝。不单单这样，保罗提到就是有钱人面对两种的危险。另外一方面，保罗也提出有钱的人面对一些的责任。最后我们谈谈这方面，有钱人面对两种的责任，18节、19节。保罗吩咐提摩太，也吩咐当时在以弗所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那些有钱的人应当做两样的事情。第一，就是在好事上富足。请看第18节，保罗告诉他们，你要吩咐嘱咐那些今世扶助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在这个18节他这样讲，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乐意供给别人。各位弟兄姐妹，我第一次跟你们大家一同来敬拜上帝，而感谢王牧师给我机会。我们要记得一件的事情，就是每一次当你奉献金钱，当你捐助周济的时候，你是为自己积财在天上。这个是主耶稣亲口对我们讲的话。同时我们也记得，在世界上超过五分之一的人都是生活在贫穷线下。我们今天来到移民来到加拿大，衣食丰富，丰衣足食，我们应当自己的应当积极的做出对别人经济的援助。今天我们也知道，很多基督教的机构，很多宣教的事业，很多慈惠的工作，因为缺乏金钱的缘故，不能够推动施工的。求主大大的感动你们每一位，伸出同情之手，在好事上付出，为大家的好处。第二点就是保罗说，为了明天做出预备，为明天做出预备，请看第十九节。保罗说，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当我们乐善好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为自己来预备美好的产业，这个是不变的真理。神将金钱赐给我们，除了叫我们今世生活满足，更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使我们有力量来帮助贫穷的人，为自己永恒的命运做出美好的预备。这个就是保罗将在这里讲的真正的生命。这个生命从地上开始，在永恒结束，这个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最高的投资。让我鼓励弟兄姐妹，拿出你的金钱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或者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拿出你的金钱为你自己做出最好的投资，就是为永恒的生命、真正的生命做出预备。请我们大家记得耶稣基督的名言，是比受更有福。天地会改变，但是主的话永远长存，天经地义。各位弟兄姐妹跟朋友，请你在今天就去采取适当的行动吧。请我们低头一同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你的伟大的使徒保罗替我们写下这几句话，告诉我们应当正视贫富与人生的问题。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移民到这个国家加拿大去的时候，在多方面你这个国家虽然有道德上很多的问题，但是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国家之一。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让我们在这里生活，在我们 在这里来建立我们的家园。我们明白这个重要的道理，贫富与人生，主主帮助我们能够慷慨的拿出我们手上的所有的帮助其他没有的，也帮助我们慷慨的奉献给教会，推动天国的事业，为我们自己来预备将来美好的命运。求主鼓励我们，教导我们，愿你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让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看见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